各位大学世间政法学堂的同修们，请大家一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请大家放掌。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是进入到学习《佛说阿弥陀经》的第二讲啊。在上一讲的时候呢，大概讲了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要讲这部经典，特别是对于它的背景啊，大的一个在释迦牟尼佛一代说法的内容中，它从各个角度了解一下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再一个就是说，从这个佛门、佛教、佛弟子中修学的这种行门上的所向中呢，它也是有着非常大的这个比额啊。比如说五堂功课中的一堂，我们说迦迦弥陀佛这种修学广度啊。那么特别是也讲了一下，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说这部经典啊，从这几个角度呢，我们做了一个理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学习这部经典最重要的一个板块，就是要讲一下五重玄义啊。很可能有的常听法的话，还对这个名词概念呢有一点点的了解啊。如果是听惯了这个比较简单的，没有一大步骤的去学习经典的话，这个名词可能听都没有听过啊。那么不管是听过没听过，今天呢我们还要而经迈步从头越，好好的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五重玄义。那么了解五重玄义之前，我们再往前推一个档，就是为什么要讲五重玄义啊。一二三四五的五啊，重重无尽的重，玄妙的玄，意义的意，第二个意啊。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部经典它甚深的道理呢，幽微难见难知啊，搞不清楚一般人，如果我们不听讲的话。那么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有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啊。那么从五个方面，也是五个阶段、五个板块的来分门别类的进行一个立体式的学习了解啊。那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前奏呢？可能大家就搞不清楚啊。而且很多时候会觉得说，哎呀，讲一部经就讲一部经，还在前面放了这么一个沉重的让人听不懂的一个古文般的一个教条这样的一个厚重的名词啊。为什么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啊，现在我们有时候讲经也罢，大家文法也罢呀，你要知道一部经典它的内容啊，弥陀经这还算短的了啊，还有的这些大部头的经典，一旦展开以后，展开是容易的啊，那么一旦展开以后，可是我们听的就像那个野马脱缰了一样，收不住啊，听的是这个这个游来游去的，搞不清楚重点在哪里，我该如何是好啊。特别是前一讲到后一讲，由于现代人的这个时间的福报也很少啊，所以在时间上更加的这个天马行空的给拉开的话，根本就不知道这部经典的核心要点在哪里啊。所以说 为了能够抓住重点，我们先要学习一下五重玄义。第二个呢，就是为了能够进入到主题啊，快速的进入到主题。可能大家也有时候有这种体会啊，像我们讲一些小篇的开示呀或者文章，它总是有时候讲开了泛泛的说了半天，可能我们听了半天也听不出个劲儿啊，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也生不起这个法的要义，搞不清楚。所以说这就是进入不了主题啊。一个善于听法的人呢，要很快的抓住这个重点和主题。如果不能够这样，那第三点呢，就是说不能够受用啊。你看为什么现在我们有时候反映说，哎呀，一部经典说来说去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也就是说，那我们学佛法呢，我们是要实用的，要修行的，怎么个次第，开始怎样，后面怎样，怎么样用心。其实呢，每一部经典都是一套完整的修学体系啊。但是因为我们由前两者不得受用呢，就觉得泛泛的经文，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有点抱怨，说搞不清楚嘛，一部经听下来也没听太懂，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所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五重玄义放在经前是非常必要的啊。所以不必认为说五重玄义非常的繁琐教条，好像这是一个古人的专属的习惯，现代人不太契合，这就大错特错了啊。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已经没办法跟古人的这个智慧，特别是这种高度的概括方便的这个智慧呢，已经没办法相应了啊。其实说白了，五重玄义能起什么作用，就咱们现在说的，我们有时候老说一个聪明人抓不住重点，他就看不到这个核心实力在哪儿啊。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使出来这个团队精神。其实我们学习五重玄义也是这个意义啊。五重玄义又叫五玄，又叫五章。那么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五个片段啊。第一个释名，就是解释这部经的经题啊，这部经的名字要搞清楚是一个什么内容啊。那么第二个呢，叫做显体，显现它的体，这部经的体性啊，它所全所要解释彰显的体性是什么。第三个呢，叫做明宗，宗旨的宗啊，要明白它的宗旨啊。那这个宗旨是什么呢？就是说要修行，那么怎么个修法？有了修行的方法以后，第四个就是要明白它的用处啊。论运，就是要论，就是论点的论，议论的论啊，要知道它的利用在哪里，有什么功能作用啊。第四个呢，就是指的判教了，判断的判，教法的教，就是看在佛讲法所有这个讲的这个教法中呢，它在哪个水平线啊。所以说能够把这五个方面先作为一个了解的话，那么就等于说我们已经提纲挈领的把整个这部佛说阿弥陀经有一个提纲性轮廓性的啊，都等于说我们建房子一样，把主要的撑起来的钢架承重墙已经立起来了啊。那么剩下的再去学习具体，就跟盖房子一样，那就好说了啊，而且也有了主见了。这就是我们学习五重玄义的必要性，先跟大家做个沟通啊。那么可能有的同修呢，听了以后还是搞不清楚，说什么是明显体、明宗、论运和判教。我们再打个比方啊，释名呢，就是说假如果这部经是一个人的话，那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和人打交道，怎么去全面的了解一个人呢？首先我要知道这个名字，这个人叫啥，张三还是李四啊，知道其名以后，我们才可以顾名思义嘛。 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显体是什么呢？就是说知道他的名字以后，我们得知道这个人的身形身体是怎样的，是胖还是瘦，是高还是矮啊。如果不认得这个的话，那么就好像只知道这个人，但是不知道他的形，没见过他的形啊，只知他的背，不知道他的面，正面的啊，这个体现的这个样貌是什么样的啊。那么知道了这个人的这个样貌，那么第三个明宗就是什么呢？就要明了其宗啊。不明宗的话，你不能明白他的义理，他是干什么的嘛。明宗就好比说这个人是什么呢？他是以什么为职业，那你得搞清楚。你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那万一碰到这啊，他这个对社会没有进步的作用，积极的作用，他是一个犯罪怎么样呀？怎么办呢？啊，所以呢，首先你要知道这部经典的，它是让我们怎么样来修行，就跟一个人以何为职业一样，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板块哟。啊，否则我们学习经典干什么了？就是为了修嘛？怎么修嘛？有指导意义吗？啊，那么第四个论运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呀，他的职业每天都是怎么进行的？比如说他上班8小时，那这8小时从早上去上班啊，那么朝九晚五，他一天是有什么样的功用？他做出了什么贡献？对社会产生什么作用？这就叫论运，啊。那么第五个叫判教，什么意思呢？这个虽然名词比较生涩，但是呢，其实就是说这个人的整体的生活状态，他的属于这个整个社会中，他属于一个什么生活水平，在哪个层面啊？如果说一个不太恰当，就是你属于什么阶级？我们以前不是总说阶级这个词吗？啊，所以说了解了这五重玄义，就是这五方面的内容的话，就等于说我们拿一个东西，有五一个手有五个指头，全部把它发挥出来功用，就牢牢的掌握在手中了。啊，这就是学习五重玄义。啊，对于本经有一个全方位的立体式的了解，通透的学习，这样的话，那么就是有一个正确的，啊，不偏的把握。啊，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去灌解经文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了。啊，这就是我们学习五重玄义必要性，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释明、显体、明宗、论运和判教这五个方面。首先第一个，那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来了解一下这部经的经题，佛说阿弥陀经六个字啊。那我们常念弥陀经啊，大部分同学都会背，那就知道在经文里面呢也讲到这个经，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那关于这个经题呢，我们就依着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这六个字来学习一个这个经题的内涵啊，经题很重要啊啊！你看为什么五重玄义已经是提纲挈领了，但是经题又是放在五重玄义的第一个，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经题就涵盖这部经的所有的浓缩的内容。啊，我们以前也讲过，龙树菩萨他看经从来不看经文，他一看经题他就知道什么讲什么啊。不要误会啊，不是说龙树菩萨不读经，就是他的智慧在不看经文之前就会看这个经题，他就知道这部经文讲什么啊。那么对于这部经题佛说阿弥陀经，我们详细的做一个学习啊。因为你看佛说阿弥陀经的第一个字就要讲佛了，这佛我们一天可啊，这众位居士呀可接触的太多了呀，我们都是佛弟子，正在学佛，什么时候皈依佛门啊？那么这个你们信佛吗？我信佛啊，弄得这世间法里边也有好多佛的元素，这个乍一听的话，佛的意义好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们一说什么是佛，觉悟嘛。 啊，但是你要把这个佛啊，这个觉悟的内涵呀，你能够切中要害的，我们不要说悟了，你能够理解啊，能够明了，能够讲清楚，说到位也是不容易的呀。啊，这在辩才上需要大家长期的去有这个智慧的升起啊，智慧的相续，才能对觉悟有一个根本性的了解啊。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就从觉这个字说起吧。佛的意思就是觉啊。那么本意来讲，因为成佛的话就是觉悟之路嘛，那就看我们从哪里下手啊。有一些人呢，他心性上呢比较狭隘，他就从自身下手，先把自己搞定。那么有些人呢，他的心量比较广大，这是从心性上来讲啊，就是一个说到接地气而言，就是每个人的性格特征吧。那他就从这个让别人了知这个觉的内涵开始，让大家所有周边的人乃至一切人，他都发起一个愿力，让他们觉啊。但是不管你是依照着自我的觉悟，或者说服务大众让大众的觉悟呢，其实呢，自觉和觉他呀是离不开的啊。你觉他的时候，自也在觉啊。那么你自觉的能力高了以后，才能够觉他。那么什么时候算这两个啊合二为一，完全不分别的时候，才称之为觉醒圆满了，才叫佛啊。所以我们常说的觉醒圆满，大圆满觉讲到的佛是这个概念，觉醒圆满了啊。觉醒圆满了，连讲到觉都是刻意的，有什么好觉的啊？本来就是觉啊，但可是呢，本来就是觉，我们觉不了，所以你必须开始又要进入一个修学的体系，也就是我们为了达到觉醒圆满的最终境界成佛，那么我们要依照着我们成佛的可能性而走这条让可能性完全成为可能的修行之路啊。所以说换一个说法的话，成佛的就叫究竟觉了，圆满的究竟觉了啊。那么这个究竟觉呢，每个人都是有可能的，本来就觉的。很多人听到这里就搞不清楚是干的，为什么呢？他没办法体验说我们本来就是觉的，他不敢相信自己就是佛，所以才在佛的这个无奈之举下说讲经说法，展开了这个修学之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敢相信，不能够这个体现出来这个本来的觉，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牵线的切入点，就叫做始觉，开始觉悟，方便找个门往里走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才叫做从始觉开始修，慢慢的合二为一，合到本觉，就成了究竟觉，就成佛了啊。那我们对于本觉究竟觉可能现在还是糊涂的，但是始觉我们每个人都有必然的经历，就是我们的学佛之路的第一步。有的人听到阿弥陀佛这句名号，突然间就是说浑身毛孔一竖啊，甚至有的人痛哭流涕等等，这些善根显发，或者听善知识开示，听了心经啊，一说到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跟啊这个来电了一样，把宿世的这个佛法的因缘给扯出来了，这都属于就这一生来讲叫做始觉，开始了。啊，或者莫名其妙的他就想往道场里面跑，想参加修行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吧，各式各样，各种载体，各种方式啊，各种渠道，都属于什么呀？始觉的范畴。那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什么呀？始觉到本觉的行进之中，这就称之为成佛之路啊。但是呢，在我们从始觉回到本觉的途中呀，有时候会走偏，有时候会退却啊，一旦误入歧途了就绕远了，一旦退却了可能就是南辕北辙啊。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换一个方法说的话，就是说什么叫觉呢？一个是要正觉，始终走在正确的，我们学习佛法不是有八正道吗？要正确的走在这个觉悟之路，不能偏离啊，不能陷入到这种邪知邪见啊。那么再分类的说一下，这个什么叫做正觉呢？就是世间的这些法呀，都属于什么呢？都属于轮回法。真正的觉悟一定是以出世间为基础迈步的啊。那么在这个始觉到本觉的途中，除了你要保持正觉的状态，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要有选择挑选啊，义无反顾的行这个觉悟之道，这就叫变觉啊。因为有的人为什么今天讲这个呢？我前段时间听到一个法师也自称啊，我也挺相应的，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烦恼的话就停滞不前了啊，或者说没冲过去败下阵来啊，或者是想绕道而远去等等，这些这个绕不过去的，哪怕你绕开了，将来还得回来把这块地儿给绝了啊。任何一个因缘，任何一个事情，任何一个遭遇，任何一个遇到的人中啊，人的境界上，全部都要把这个觉悟给周遍铺满了，无碍了，才叫做遍觉啊。既要保持正觉，还要充满周遍的这个，就是让他觉悟要充满，叫遍觉，这样才有可能最后是觉性也圆满了啊，究竟成觉了，这才叫做什么？这个觉悟真正拥有了以后，任何法，一切宇宙的万法都无法比拟，所以叫做无上觉了。啊，叫无上觉了。啊，心经里面讲到的说，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觉。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从本意上来了解一下。啊，那么具体的运用中呢，也有，你看这个觉悟呀。啊，觉悟就要讲这么半天啊，这个觉悟呀，有时候也有什么觉察和觉悟的意思。什么叫做觉察呢？这就关系到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修行的一个诀窍了。你要首先能够察知到这个烦恼，啊，对治这个烦恼。因为你，如果你连烦恼就像贼一样，啊，那么如果你连烦恼都找不着，每天看不住的话，那就肯定是任烦恼把你给烦恼着，而不是用觉悟把你这个烦恼给觉悟着。啊，所以我们常叫做觉察。一个的修行人，他的心在状态好的时候是清明的，不断的啊，在这个觉察的状态，有时候会忘却，有时候会退缩，就是缩水。有时候又会扩张，总之就是在这样的行进之中，让这个觉的力量呀越来越坚固，越来越有穿透力啊。把觉的力量超过了迷的力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修行人的状态和这个境界就算可以了，就占了上风了啊。那么说一千道一万，觉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最后照料诸法如睡觉醒来一样。这就叫觉悟了，由觉察不断的啊这个行进中呢，最后到头了就觉悟了啊，这就叫觉啊。听了半天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啊，有感觉都是错觉啊，都是这个分别觉。真正的觉悟呀，我们只能用语言这么说啊，可能我们真正要悟的时候，得离开这个语言，去向上的去用行，向这个无表达之处去体悟它的原来如此，叫做觉。啊，好，不多说了。那我们既然说佛嘛，它本意上从觉上是这么讲的啊。我们再从这个佛呀、啊、分门别类的在经典里面对他赋予的诸多的德号啊，德就是以他的功德来作为这个称谓的，这样我们常能够接触到讲到 有十种呢。大家做功课的时候也会一跟着就念出来了，啊，比如说我们说八十八佛里面说啊，这个皈依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十个名号，这都是佛的功德，每一个名号都代表他的一个功德，啊，你比如说这么叫如来呀。如来也是佛的意思，我们有时候常说如来佛祖，如来佛祖把它搞一块儿弄不清楚，不是这样子的啊，佛是佛，祖是祖，啊，如来是佛的义名，叫做如来。什么叫如来呢？就是如如不动，还同时能来。我们凡夫是不动了就来不了了，来了就一定要动。啊，所以这个佛号的这个呢，它叫做。啊，这个如来叫做仿同先德号。啊，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佛有三个生，三生，啊，大家都听过佛的三生，叫法生、报生、化生。其实这三个表达的就是如来的这个境界。法生它是如如不动的，啊，法性生，本来就是这样子的真理的状态，啊，不是一动不动的不动啊。记住，它是一个如如不动，就是说本来如此就是如此的这样的一个清净周遍的这样一个离体，一个真理啊。因为我们在理解佛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众生的这个载体啊，都是以人为本位的，所以我们理解佛的时候，一定是也是把它赋予一个好像人本的这个载体。其实可能佛的成就呀，它要超越我们这个人的自我认知。它是整个宇宙万法真理的这种无处不在的自我认知，啊，立足于这样的这个表达上，我们叫做法身，就叫如。那法身你得起用呀，你得有作用呀，在法身的基础上，它可以显现报身，这就叫来。但是报身可不是我来我们这儿啊。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佛说阿弥陀经》呢？就是佛的报身一般都是显现在净土。高档次的净土啊，那我们这儿也来什么呢？来化身，变现无量的随类化身，像释迦牟尼佛就是化身的其中的一宗，化成80岁的一个老人家，出家了，成了一位比丘啊，度了那么多的出家弟子，然后在这样的星球，在这个星球的中央，印度当时出世啊，说了这个宇宙真理的实相，然后教了那么多的解脱之方法，那么我们就成了佛法，有了佛教，啊，这样的话，我们学着佛法，最后终于明白，这80岁的这个老比丘般的这个人，这个圣者，他的来头是怎么样的？哦，原来他叫化生，就叫来，啊，那么虽然他来了，他的法身是不动的，就叫如，啊，一直不动的法身，乘愿再来，这就叫如来。啊，所以这如来就是我们常说的法身、报身、化身，就可以解释了。啊，那我们再挑一个啊，比如说什么叫做正遍知吧？啊，正遍知是什么意思？正确的，无法不知，无理不无，没有道理他不晓得，没有法他不知道。啊，那么这个正呢？我们一说就是肯定是行得正走得端啊，这它是超越世间法的啊，这个正呢就是指的我们说的中道。那我们一听中道呢，又说哎呀就是中庸之道吧，啊，谁也不向着谁，做人很圆满啊。真正的这个中道呀，它就是说没有一个对立的分别概念和认知，他把整个法界的一体都摆平了。前面讲到的法身体现的就是中道，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正的啊智慧指导下，那么他的这个智慧的辐射面就一定是周遍圆满的，啊，那么一定他是什么呀？能够知晓、能够关照得到的，所以就叫做正遍知。啊，这个正遍知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佛的智慧， 啊，有时候把它叫做大圆净智啊，就是一切的僧罗万法，所有的这个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啊、心的层面、生的层面、宇宙的层面和未知世界的层面，各种维数空间的层面，都在佛的这个大圆净的智慧中能够一目了然，连一目了然都是一个比拟词所说啊，应该说什么呀？照见不谬啊，全部都能知道啊。他不断能够知道说一切众生的体性是平等的啊，还能够根据每一个在平等上每一个众生的差别不一样，性格不一样，怎么给他说法，怎么设一个度他的有效的最有效的这个方法啊，还有说能够去做一些啊，方便善巧神通变化等等这些利乐有情的事情，都是佛的智慧，叫正遍知啊。那么再比如说，我们说比如说一个什么呢，叫做善事吧啊，善于事，就是我们说的世事的事。以前我们总讲到伟人啊，世事呢，这个事呢在人世间呢，一听说了虽然是很尊称吧啊，好像是有头有脸的人才能称之为世事，可是呢它总归是一个死亡的节点，都是这么理解的。那为什么佛的这个就是讲他涅槃的功德，其实就是指的善事，就是什么呀，是啊，不是我们说的死亡，而是一种超脱啊，涅槃圆寂，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大家要知道这个善事叫做什么，叫做大涅槃，有时候我们加两个字叫无住大涅槃。为什么叫无住呢？它一方面它是大智慧，大智慧的话它就在这个生死苦海里度众生，那我们要知道生死苦海的力量很大呀啊，就比如说我们娑婆世界来的话，你再厉害的人来了三下五去二就把你收拾成一个恶人，你连点善事都很难做啊。可是如果有大智慧的话，他就不会为这个生死苦海给所困，不住生死啊。那不住生死难道他就执着解脱，住在解脱里自己享受去了吗？不是的，他还要大悲，不住解脱。那大家想，他又不住生死又不住解脱，他住在哪儿呀？他唯一住在什么呀，三个字，度众生，就住在这件事里面啊。度众生的时候来到我们生死苦海，他不住在生死苦海中，那么度众生入到这个涅槃彼岸，他不住在涅槃彼岸啊，他而且还呢不止中流，在这个生死苦海与涅槃彼岸之间呢，他也不停留，他唯一的就是度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说的净土法门，还有以前在古人的称呢叫做净度法门，净土叫做净度啊，这下我们就明白了啊。如果立足于净土的角度的话，什么叫做善事呢？就是说不但能够乘愿而去，还能够发愿而去，还能够乘愿再来，不但去还能来，这才叫善事呀。那我们人死了光是去来不了了呀啊，来不到这儿了，有可能来到其他去了，做不了主嘛啊。所以佛的这个名号啊，就叫做善事啊，大家都知道涅槃的功德啊。那包括再说到这个，比如说世间解吧啊，世间解的话就是说一切的义理、一切的辩才、一切的法，它都能够无啊，没有一点障碍的能够通达，无碍的能够明了，能够讲说啊，并且能够讲说出来，必然让一切众生都随之更信，能够听懂相应啊。所以我们常说的佛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就是指的他这个无碍智慧，这就叫做世间解啊。啊，包括这个调御丈夫啊，什么叫做调御丈夫呢？他想法设法有两种，一个是用慈悲来摄受，把我们感动了。那么有一些人他心硬，怎么感动他都不动啊，怎么感动不动怎么办呢？收拾他，用这个威德来折服他， 让他吃亏，犯因果，吃了亏了，撞了南墙了，回头了。这样的话，就等于说他的这个调御丈夫用什么呢？用这个断烦恼，断障碍，这样的一种调伏众生的行为，所以我们叫做调御丈夫，调令众生，调这个众生呢，令他行于正道的这样的大丈夫，就叫做调御丈夫，那像天人师呀、佛世宗呢，这我们就不细说了啊，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佛的十个称号，我们称之为觉的另类另名，觉的对于觉悟的又一类的分门别类的解释，大家了解一下，那我们听了以后不要觉得哎呀记住一堆了，你要对这个觉升起向往呀。我们说佛说佛说，首先我们要了解佛，就是要对佛升起向往。你对这个佛升起向往，你才想成为他呀。就咱们说的，不想当军的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成佛的佛弟子不叫佛弟子，不是说好佛弟子坏佛弟子，就不称之为佛弟子。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对一个佛的大圆满觉的这样的一个功德啊。大家希望能够从浅至深。以后再听到这样的就马上知道说什么这是一个什么的内涵，了解一下它的一个佛字所蕴藏的功德也许我们现在听起来这些功德还是干的，但是终有一天当你的修行这个功夫上去以后，你会突然间觉得原来这一切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着绝不是说我们今天讲的纸上或者语言中就那么干巴巴的一个觉悟两个字儿，为我们所认得能够理解而已。总有一天你会跟生活中一切对照发现，哎呀原来如此，一切都是真的。这就叫做佛。所以说我们学习这个阿弥陀经的时候呀，在藕益大师讲的时候呢，说这个佛呀，这部经题里面的这个佛呀，总的是具体这个具体指示什么，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国土里边能说这部经的教主就是释迦牟尼所以你看这部经题以什么为名了？以能说和所说的人为名。能说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呢，趁他的这个大悲愿，一般我们都是着重提出阿弥陀佛的大愿，殊不知没有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悲愿呢，来到五浊恶世以先觉来觉后觉无法不知无法不见这样的一个觉者，把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愿力给我们讲出来的话，没有他的悲就了解不到弥陀的大愿所以说它是一体的一套的所以我们在此呢才能知道说原来具体到这部经典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头一个佛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那么释迦牟尼佛干什么呢？说佛说阿弥陀经什么叫做说呢？喜悦的畅快的全盘托出的把他想要告诉你的宇宙万法的真实状态和运作的奥妙，他进行一个精准的没有一点点偏差的说明。大家要记住，我在说的是说明而不是创造。多少人以为佛教是创造的所以这个说是什么，就是越所怀呀，把自己的胸怀中的这个真实的见解呢和视野中的状态这个真实世界的状态给大家说出来因为佛他刚才我们讲了以度众生为怀嘛，他的胸怀中所有的内容就是度众生，他不是不会为了吃喝拉撒一天在那儿考虑的，他的福报早已知真，他在视线中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唯一的生活内容就是见机行事圆满度众生 那么众生成佛的这个根气已经熟了，在这个情况下为说这个难性之法，让他们究竟解脱，所以叫做畅所欲言佛说啊。当然我们佛说的也有原则的呀，他一个他绝不会瞎说的啊，因为你瞎说我们常说的气急气理，瞎说你就不气理呀，违背了原则了呀。当然他也不会白说，为什么听不懂了才白说呀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呀，一个是他气急气理，他既不瞎说也不白说，不瞎说就是他要会依着原则而讲佛的真实意啊。我们有时候就是会觉得说啊，反正当下一说就乱说一通不负责，可是呢讲佛法不能够乱说的呀，因为他关切到众生的法身慧命，你让别人对于佛法的见解出现了偏差，这比破戒要严重的多呀啊。所以古德来讲说，宁可破戒不能破见，对于佛法的见解不能违背佛的原意啊。佛说一定是气理的，跟真理是相吻合的啊。那问题是，你虽然气理了，你说出来大家都不懂了，就等于白说了，他也不会白说的，他很方便善巧的见到这个机会来了，马上就脱口而出啊。而且说他还得说的适合，就是说繁和简之间要得当啊，因为你太简单了，你说的人家还没听懂啊。那么太繁琐了，大家也肯定有这样的一种这种觉受吧，就是本来可能很简单的一目了然啊，一句话串开了就明白了，然后讲来讲去越讲越不明白，太烦了，有时候还令智慧会退的啊。当然佛说的形态上来讲，说的原则是气急气离繁简得当，那么说的态度是什么呢？形态上来讲啊，说从形态上来讲，一个是圣说法，一个叫做圣默然，这个可能比较难以理解啊。圣就是指的佛嘛，圣人的圣。那圣说法我们可以，刚才讲了半天佛讲法，一辈子说法49年啊，这么多的经典都是由佛说的。什么叫做圣默然呢？啊，圣默然呢，这个法会比较少，可能我们能够了解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的那一次，谁也没听懂，因为他不说话，只有迦摄尊者呢破颜微笑，跟他身心相应了，啊。那这就我们就知道说佛法的表达方式呀，我们以这样啊，从语言啊这个形式上的一个沟通来进行流通，可是不要忘了还有一些人的根性呢喜欢心心相应，这就叫圣默然。佛说的内容有这两种形态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说看站在哪个角度来理解啊。如果依着世间法来讲的话，就我们常认知的说讲了300多回经，说法49年。如果依照出的真谛来讲啊，依照第一谛来讲，那么佛都自己说，他说成道以来没有讲过一次法，说过一句话啊。金刚经里面说，说如来有所说法者即为谤佛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那这佛怎么能矛盾成这样呢？这就是不圆融的见解嘛啊。大家要知道，佛之所以说那么多，就是为了让我们悟到什么呀，无言之教呀啊。所以说他说就是为了无说，无说的之后才能够方便而说，就让人们在这个行者啊，这个弟子们在这个说与不说中，利用这个方便来悟到说与不说的差别和说与不说的不二状态，就是说即是不说，不说即是说啊。可能这么一说大家理解不了了，总之这样吧，依着这个净土法门而言哈，就是在娑婆世界呀得大说特说啊，直唱本怀，做狮子吼，居狮子座，做狮子吼啊。那等我们将来往生极乐世界，或者是到了这个正道这个圣果了以后，才发现哎呀一切免谈，因为现前一切都是佛法 啊，你看极致世界也不是说水鸟树林都在宣说法音嘛，啊，当然他这种说法，是一种任运自然的啊，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我们觉得跟娑婆世界好像现在理解是一样的说，可能到那时候的就变了，啊，佛说，那我们再看一下这里讲到佛说呀，佛经呢，它是有五种人可以说，啊，除了佛说以后，佛弟子也可以说。你像我们现在读经典呢，有时候舍利弗、目犍连乃至菩萨啊、某某菩萨等等，这华严经的话呢，菩萨说的内容很多啊。但是大家要知道，佛弟子说的经呢，一定要佛在场，而且完了以后说善哉善哉啊，如是如是，会给他们印证，那就等同于还是佛说啊。那么还有一些会诸天呀，或者仙人呀，或者化人呀，啊，仙人就是说，这是出世的修道的，啊，不管修什么道，有时候我们叫天仙啊，诸天人，化人就是变化人，啊，这些众生呢都有可能说经啊。你比如说，比如说天道的人呢，他真正悟到佛法，也可以说，释提梵音呀，就是玉皇大帝，啊，那么他就非常的会讲法，在经典里面讲到他善说般若，啊，而且佛还给他印证说他准确无误的，啊，那么还有一些修道者，比如仙人呀、化人呀，当然这在佛在世的时候呢，有佛印可那是可以的，啊，那么佛灭度了以后呢，他们可能说的就不能作为经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在讲经嘛，所以我们说什么样的众生可以说经。啊，那么这个说的诗社呀，它也是有背景的，怎么个说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怎么说，都有讲究的，啊，今天呢，我们再提出来一个内容，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生熟，叫做四悉檀。什么叫四悉檀呢？悉就是，熟悉的悉，在这里我们解释为什么普遍的意思。檀就是檀香木的那个檀，在这里解释为什么布施的意思，就是普遍的布施。那么说明佛讲法就是普遍布施一切法界的众生呢？啊，所以说佛要说法的话，必须依着这四悉檀为背景，就是四个普遍布施的状态，啊，这个出发点来讲法，啊，那么怎么讲呢？层次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第一个叫做世间悉檀，啊，不要忘了哈，我们刚才解释了，悉檀就是普遍布施的意思，布施的意思，梵语里边叫做悉檀，音译过来的。世间悉檀呀，听起来搞不懂，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说世间法多去修善，做善事儿，啊，得好报，下辈子还能升人道，或者乃至升天。啊，多去供养、做功德、布施等等，这些就给你说世间法，不说出世间解脱法。啊，这叫世间悉檀，以世间法为主，善法为主，不说空法。啊，那我们一般说这种说呢，对于门外人说的了，没有入门的人接引的时候说这些法，啊，让他欢喜。还有一个叫做对治悉檀，哎，这就开始了。你要修行了，说的这个法呢，对治一切众生的习气、毛病啊等等这些，有灭恶的功德了，灭掉你的习气和烦恼，开始持戒、修定、得智慧，啊，这是为入门人说的，啊，那么第三个叫做各个为人悉檀，就是每一个众为一切众生，每一个众生而说他相应的佛法，啊。一对一的让他了解，感应得到，受用得了，啊，这个我们就讲到是可以说前面是为门外人或者入门人，这就是为什么呀？登堂人说了，入到大堂来了，啊，那么最究竟圆满的是什么呢？第一义悉檀，最后一个只讲究竟圆满的佛法，啊，实相法、成佛法、往生法，啊，这就是为什么入室人说的了。 我们说的登堂入室嘛，前面是从门外到入门，慢慢的你得登堂入室呀，入室人才为佛的，这个佛说的一个最知心的话。啊，当然这个第一悉檀呢也设前面的三种人的啊，如果他的善根够的话，他在世间悉檀、对治悉檀和为人悉檀里边，他也能听出来第一悉檀的味儿和那个境界啊。所以大家你看，佛法是圆的嘛，啊，他说出来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这是一个说的施设，怎么施设这个说啊？那再一个我们要说知道一下什么说的差别功德呀，到底这个说有什么差别功德不一样的呀，每个人受用的话它的效果不一样嘛，而且这种不一样非常明显的呀啊，可能我们也不止一次的给大家讲过，可能大家有这个概念印象了，什么叫做差别功德，什么叫做随类各得解呢，就是佛出世说法呀，它有一个巨大的包容量啊。我们肯定常听过有一些大德祖师们讲说，哎呀，说我呢啊，可能这一生呢是利益有缘众生啊，或者是我们说的住持一方，就是在这个地段内方位内有一个寺院啊，住持在这住持一方，弘化一方。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佛的功德，所以才能讲一方。佛的功德，他出来讲法叫做什么呀？千机并育。千机是一个泛指，就是指的一千个人他能够同时利益，其实这一千个人都代表什么？一切的众生。并育嘛，就是同时育是养育的育呀。什么叫做千机并育究竟圆满呢？就是这一样的法呀，所有的人都能得利益啊。在法华经里面讲到那个比喻，就是说跟下雨一样，那么下雨呢，下的雨是一样的，可是接受雨水的这些植物不一样的，小草是接受的最少啊，中不溜的那些树呢接受的不上不下，大树参天大树它呢吸收水量最多，这就是指的根基啊。所以有一个概念叫做种熟脱，有的人这辈子来学听佛法，他就只能种一个种子，完了就完事了，继续轮回去了，再没有任何可能性，就相当于说它是一块冰，只能够把它化掉。那么有的人呢，这辈子来熟的，什么叫做熟呢？就等于冰化了以后给它加温，这辈子来他听讲法呀，他不断的修行，不断的增进，但是呢，他烧不开，这辈子这个水烧不开，叫做熟，只能熟，不断的熟，趋向于熟的状态。啊，还有一些人这辈子听佛说呢，怎么样呀？要脱的，就彻底解脱，了却生死了，要离轮回了，入佛道了。啊，就等于说已经不再说把冰化成水或者把水往加温这个点上论了，而是什么论了呢？这辈子一定要把这个水要烧开了，最后一把柴，最后一把火可以烧开了，沸腾了，这就叫脱。所以你看佛讲法，佛说他一说，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利益，就看你得什么利益，但是绝不会白听，这叫千机并育啊。所以大家看看佛的功德有多大，为什么前面佛号说觉性圆满啊，无上觉、究竟觉，我们说的无上士啊，这世间解呀等等，因为他你看他说法都这个说，他有说的功德呀啊。所以我们理解这个佛说说法呀，大家要全面啊，全面了以后我们的知见也不会狭隘，也不会以后在闻法的过程中生起一些是非啊，觉得比上呢又觉得不足，自己生烦恼，比下呢又觉得我慢，觉得人家听不懂，每个人来的任务不一样，接触点不一样，他接受的灌溉也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来闻佛说法的，都得利益的呀，这个利益是真实的利益。为什么？因为佛说一味法，这个水永远是下的，鱼永远是一样的呀啊，所以说如来说法呀，我们常说叫做口密，身口意三业的口啊，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说法呀，它语义是多含的，我们凡夫理解呀永远都理解不全面啊，只有佛能够，佛之间才能会意，能够把它理解全了，我们只能会一部分 但是呢，那是我们只能会佛说的一部分。佛说的这个概念呢，它可真的是无量啊，这个意义在其中呀，啊，就看我们能够理解多少，领悟多少了。就好比我们说的，有以前有一个国王啊，那么这个国王，印度的一个国王，他只说一声，他只会叫什么了，叫仙陀婆啊，一次就会喊同样一模一样的话啊。那么他一说这个的时候呢，其实他的用意是不一样的，可是呢，只有善解他意思的这个大臣呢，才能知道他要什么。他想要出行，要牵东西牵马呢，还是说饿了要吃东西，或者要出去打猎啊？只要这个声音同样的一个词儿，仙陀婆一出来，他就知道该怎样怎样了。这个时候他就给他牵马，或者拿盐过来，或者拿水过来啊，这样的话就非常能够领会这个国王的心啊，能够让这个佛国王觉得哎呀非常的适意啊，感觉到很欢喜。所以我们说要理解佛说呀，才能到法王子位呀。啊，你像佛说了这么多经典，文殊菩萨都在场，他理解的最好全面。啊，那么对于这个佛说呀说法呀，还有哈，这就落实到我们这部经典了。因为佛说法它有时候是什么前法当做生法说的。啊，什么前法做生法说呢？啊，你比如说法华经里面有一个叫常不清菩萨品。常不清菩萨见了谁都磕头说你将来是佛。可是问题是什么呢？谁都没有成佛，大家都觉得他胡说呢。啊，为什么呢？看上去这是一个小品般的场景啊，有这么一件事情，其实他是在表达什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表这个法啊。所以就在这个看上去浅的一个故事里面做什么呀？做生法说，讲的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这个甚深法义啊。那么这部弥陀经属于什么说呢？叫做生法做浅法说啊，就是往生西方呀，由凡夫念佛执持名号啊，这个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的这么一部经典呀。这个原理啊，往生的原理只有佛跟佛之间他们完全能够明了，能够彻底知道是怎么回事，连观音菩萨都不知道里面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只能知道那么一些。那观音菩萨是一生补处菩萨的啊，所以这叫生法做浅法说，就是我们这部弥陀经。广法做略法说啊，弥陀经的境界，佛说阿弥陀的境界啊，大家如果读过华严经的话都要知道，它跟华严经是持平的呀。我们中国这个汉传佛教的经典里面，经中之王80卷的华严经呢啊，没有其他的，就是华严经是经中第一呀。可是弥陀经读起来很流畅啊，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重世西方故事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彼佛国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有七宝池八功德水等等。不管从现象上，那么它通道背后的这个甚深啊玄义玄妙的这个世界构成啊，多方位的空间，乃至这个无处不在的圣者啊，千变万化的视线等等，这一切让我们根本就应接不暇的这种，在思维上都应接不暇的这样的一种境界啊，其实在弥陀经里面就把它很巧妙的行云流水的这样做浅白的一个表达，这就叫广法做略法说。就是说你一直表达出来这个层面，你这么去干，然后你已经入到那个什么呀，幽微难至的甚深法界中了啊。打个比方吧，就比如说我们是要写一个很复杂的汉字，那么很复杂的汉字呢，比如说一个人的能力来讲的话，好好的学一笔一画的练久了以后啊，知道笔画的安置，按照这个顺序的，很可能一笔一画能写出来，或者写一句，或者写一篇啊，或者写一本著作，这都是可以的。 问题是，如果对于你，比如说对一个蚂蚁来讲，对于蚂蚁来讲怎么办呢？用蜂蜜把这个字儿给写在那儿，然后把这个蚂蚁呀放在蜂蜜上就行了。蚂蚁是完全不懂这个字儿是表达的什么意思，怎么头一笔怎么下，后一笔怎么收。只要它好吃这个蜂蜜，它就只管着沿着蜂蜜这样去吃去咬。等它咬出来的时候，跟人写出来的字儿一模一样，是暗通的。这就叫广法作略法说。这部弥陀经最典型的广法作略法说，叫佛说啊。那么特别要说一下，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在十二部里边，这属于无问自说部啊，托出了弥陀经的殊胜啊，直持名号的这个奇妙的功勋啊，没有人能问够问，只好佛自发的说：“哎呀，你就不要问了，我这样吧，我尔时佛告，就是到了这会儿我就说吧，你们听着就行了。”这就叫无问自说啊。大家记住啊，我们今天讲的是佛说阿弥陀经前面的五重玄义，我们现在在释名，就是讲这个经题它的内涵是什么样的。那么经题呢，我们只讲了一个佛，又讲了一个说。一个小时过去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请大家呢要多多消化啊，多多融会贯通啊，理上明了，才能够在世上这个去进行这个操作和关照啊。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请大家一起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迷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啊！愿大家把今天所有的功德呢回向法界众生，愿其已故者离苦得乐，现在者福慧增长，随喜大家的闻法功德。今天晚上就到这里，阿弥陀佛。